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一，美国内华达州最高法院裁定，在选举日投票结束后三天内，邮戳模糊、难以辨认或缺失的邮寄选票仍可予以计算。该最高法院驳回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前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以及选民斯科特·约翰斯顿提出的阻止计算这些选票的请求。裁决指出，原告在6月内华达州初选期间全州范围内投出的38万3000多张选票中，仅发现了24张没有邮戳的选票，并将邮戳错误归因于邮政服务中的随机疏漏。该裁决维持了州法院法官8月份作出的裁决，并采纳了7名法官在10月8号法庭上的口头辩论。其中5名法官承认，对于邮戳或投递日期不明确的选票，州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计算，但裁决称，州议员显然打算扩大内华达州人的投票自由。其余2名法官撰写了赞同意见，但表示他们不同意多数法官对某些法律问题的解释。周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表示，已选举副领导人卡西姆接替在以色列空袭中死亡的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职务。真主党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真主党的咨议会根据其既定的领袖选举机制，选举71岁的卡西姆出任新总书记。在纳斯鲁拉被击毙后，卡西姆一直担任代理领导人，并多次发表电视讲话，誓言真主党将继续战斗，尽管遭遇一系列挫折。以色列政府在 X 上对卡西姆的任命做出了回应。以色列说，如果卡西姆追随其前任哈桑·纳斯鲁拉和哈希姆·萨菲丁的脚步，他可能会成为这个恐怖组织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领导人。以色列还表示，除了解散这个作为军事力量的组织之外，黎巴嫩没有其他解决方案。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 X 上发布了卡西姆的照片，并表示临时任命不会长久，倒计时已经开始。日前，万名朝鲜士兵被派往俄罗斯帮助俄军对抗乌克兰，引发国际关注。南华早报周二报道，一群居住在韩国的近200名脱北军人正在要求前往乌克兰，以便可以对前战友发动心理战。报道称，这群退役朝鲜士兵每个人都有7到10年的军事经验，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军事背景对朝鲜军队的内部了解，以利用朝鲜士兵的心理弱点来扰乱和挫败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士兵的士气。该组织69岁的脱北者、世界朝鲜问题研究所所长安江日表示，他们已经做好部署，随时准备前往任何需要的地方，通过扩音器广播、散发传单，甚至作为翻译，充当心理战特工。该倡议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李敏福已直接向乌克兰政府提出请求。他向乌克兰驻首尔大使馆发出公开信，呼吁总统泽连斯基允许协助营救被作为炮灰的援俄朝鲜士兵。周二，中共当局证实，他们以间谍罪拘留了一名韩国芯片工程师，此举加剧了中韩间围绕关键半导体行业的科技战。综合韩联社和朝鲜日报报道，这名工程师 A 某现年50多岁，曾是三星电子的一名员工，现住在中国安徽省合肥市，于去年12月被捕。 A 某被捕前曾在中国一家半导体企业工作，中共侦查部门认为 A 某向韩国泄露该企业的半导体相关机密，这是去年7月中共修订的反间谍法生效以来首个韩国国民因间谍指控被拘留。韩国外交部表示，正在为这名工程师及其家人提供领事服务。 A 某的一名家人周二告诉韩国媒体，家人收到一份官方通知，称 A 某于12月18号因涉嫌间谍罪被拘留。随后 A 某被关押在一家酒店，并接受了5个月的审讯。中共国家安全部于今年5月接手此案。家人表示， A 某患有糖尿病，无法获得药物。日前，46岁的前中共央视主持人顾国宁因病死亡。他在生前曾参与迫害大陆维权律师，是涉案责任人之一。光明网周二报道，从顾国宁多名友人处获悉，顾国宁因突发疾病经医治无效于当天在上海去世，终年46岁。公开资料显示，顾国宁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担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晚间新闻、新闻直播间的主播，并参与导演策划并实施特别节目。从2015年7月9号开始， 中共大肆非法抓捕大陆维权律师，至少320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遭到非法绑架、刑拘、审判、被失踪等，称为709事件。2017年，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追查国际发出对709事件的追查公告，公告指出，涉案责任单位包括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以及25省市的公安部门，还有中共中央和地方的媒体等也卷入了对律师和公民的迫害。顾国宁等多名央视新闻主播被列入名单。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